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星期六是中国的国庆节，在北京举行国庆活动的同时，台湾岛内亦都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小部分人为大陆的发展和强大是感到自豪，但是还有很多人对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感到愤怒。在台南农村有一个大约200名成员的台湾人民共产党，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在10月1号这一日唱起中国国歌，升起五星红旗，还以祖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名义举行了所谓的新闻的发布会。该党主席林德旺对路透社说，中国虽然最近不断举行军事演习，但并不是威胁。67岁的林德旺说，军事演习对台湾有好处，因为他是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的军事力量。而在支持台湾独立的一方，民众就在中国军队举行演习的台湾南部沿海地区焚烧中国的国旗，他们高呼誓死包围台湾的口号。台湾建国党主席陈一慈在台湾海峡的船上是对路透社说，烧国旗并不是一种挑衅，烧国旗怎样是极端的呢？如果要展示你保卫台湾决死抵抗的决心，如果炮火来临，你们会怎样做呢？台湾陆委会说，对于台湾人参加大陆的十一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会是保持密切关注。陆委会呼吁台湾民众从事两岸交流，应该避免沦为北京对台统战的样板工具，亦都不应该呼应配合大陆对台进行统战宣传，伤害台湾利益与尊严。陆委会仲强调，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与现状，对岸应该正视台湾民意与国际社会对他们胁迫施压和破坏台海和平的强烈反对与质疑，切勿一再误判情势，真正思考良善举措，和平履行处理分歧。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引述知情人士说，莫德纳拒绝向中国交出他们新冠病毒疫苗研发中的核心知识产权，导致他们在中国的销售谈判破裂。该报引述参与2020年至2021年谈判的人士说，这家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制药公司出于商业和安全考虑，拒绝了中国让他们交出 mRNA 疫苗配方的要求，并且补充说，疫苗制造商亦都渴望向中国出售产品。报道称，该公司放弃了之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因为中国要求他们是交出技术作为在中国销售的先决条件。莫德纳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中国没有批准任何外国的新冠病毒疫苗，而是依赖国内开发的几种疫苗。今年9月，莫德纳首席的医疗官伯顿曾经表示，该公司渴望与中国合作，向中国提供基于 mRNA 的新冠的病毒疫苗。伯顿在对亚洲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中国认为有疫苗的需求，他们当然会非常渴望与中国合作，目前还没有展开任何活动，但他们对此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俄罗斯宣布将乌克兰四个州非法聘入俄罗斯领土之后，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星期六报告说，俄罗斯军队公开绑架了该电站的总干事伊霍尔·穆拉绍夫。美联社话，呢间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报告话，俄军士兵为核电站负责人戴上头套，然后实施扣押。一次绑架行动发生在俄乌战争一个关键的时期，面对乌克兰方面的反攻，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威胁要动用核武进行报复。普京在谴责西方的时候，使用了到而家为止最为恶毒的语言。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都声言要坚持战斗，解放被俄罗斯占领和兼并的领土。关于穆拉绍夫被绑架的过程，路透社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据报道，穆拉绍夫是在星期五凌晨四点钟从扎波罗热核电站前往因纳霍达城的途中遭到绑架。穆拉绍夫被逼落车之后，被人用头套蒙上眼，然后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目前还未知道穆拉绍夫的具体下落。俄罗斯方面并没有立即承认这次绑架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他在这个电站工作的人员注意了这个事件，并且与俄罗斯当局是进行接触，要求予以澄清。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总裁彼得科研要求俄方立即释放穆拉绍夫。英国铁路在星期六陷入停顿，铁路工人的协调罢工加剧了能源价格飙升和没有资金的减税，造成一个星期的动荡。英国铁路网公司说，英国各地星期六预计只有大约 11% 的铁路服务会运行。 工会方面表示，最新一日的罢工是要求加薪，以跟上这个月预计会达到 11% 左右的通胀的水平。消费者星期六亦都受到能源涨价的打击，家庭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预计会增加大约 20%， 即使政府采取了限价的措施。英国首相卓惠斯表示，生活成本危机是他迅速提出有争议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原因，计划包括480亿美元的无资金的减税，这些计划会让政府债务升至不可持续水平的担忧导致英镑对美元空前贬值，迫使英格兰银行介入债券市场。卓惠斯在星期六出版的《太阳报》的专栏的文章说，他们需要在这个国家更快地做事情，所以他会采取不同的做事方法，这个涉及艰难的决定，短期内的确涉及中断，很多工人并没有信服。石油工会呼吁未来8日里面举行3次24小时的罢工，确保服务在这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是中断。英国铁路、海事和运输工会秘书长林奇说，罢工是为了打击卓惠斯领导的保守党的年度会议，这个会议将在星期日开幕。林奇敦促交通大臣特里维廉采取紧急措施，允许谈判解决。工会说，最新的数字显示铁路的老板会从政府减税当中受益。星期六的罢工造成伦敦与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其他主要城市之间是没有服务，剩余的停顿可能还是影响星期日上午的服务。因为间谍相关指控被伊朗监禁将近7年的伊朗裔美国人西亚马克纳马齐的律师星期六说，西亚马克已经获准离开德克兰的埃温监狱去休一个星期的假。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同时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西亚马克的父亲和前联合国官员巴克纳马齐亦都获准离开伊朗进行治疗。巴克同样因为是间谍的指控被判与敌对政府合作的罪名成立。伊朗努尔新闻网随后说，一个没有指明的地区国家为了囚徒的同时释放，在德克兰与华盛顿直接进行了协调。报道说，因为美国制裁而被冻结的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亦都会很快获释。目前还未清楚德克兰决定释放两个人的动机。伊朗外交部和驻联合国使团都没有立即回应评论的要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各位听众，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习近平上台10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持续恶化。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迎接中国国庆，8000名香港警察布防，国安警施压，意见销声匿迹。港府在10月1日为中国国庆举行庆祝活动，当局严阵以待，调动数以千计的警力布防，为国庆日营造祥和气氛。有政治团体更加因为国安警察施压而取消示威活动。近年来，香港落实港版国安法以及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但有评论认为这些强硬措施无助提升港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港府10月1日上午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中国国庆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出席，3名前特首梁振英、林郑月娥和曾荫权亦都在场。直升机挂住中国国旗、香港特区区旗，飞越维多利亚海港上空，消防船涉水敬礼。综合香港多间媒体报道，香港警方调动7000至8000警力，包括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冲锋队，在香港各区布防并实施交通管制。因应过往特别日子，有人在网上煽动港人上街，警方加强线上线下情报搜集。去年中国国庆日，香港政治团体社民连4名成员在几十名警员包围下游行到升旗典礼会场外请愿。今年七一主权归还中国纪念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期间，社民连部分成员先后被警察上门搜查和带到警署问话。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对美国之音话，9月27日他和几名成员接到国安警察隐藏号码的来电，
打电话来就问我们究竟11有没有什么的行动啊，咁样啦，即系话啲敏感日子唔好搞，即系咁啦。咁其实嗰个信息都好清楚噶啦。七一嘅时候啦，咁香港国安警察都揾过我哋啊，又上门搜屋啊，嗰啲咁嘅嘢啦。一个本来一个合法嘅行动咧，都系即系好似如临大敌咁样。咁我评估而家今次十一咧，亦都将会面对同一个情况。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咧，今年嘅十一咧，我哋就取消我哋嘅行動咯。雖然係好無奈，同埋好覺得係真係有啲荒謬咯，因為我哋本身一個行動一向以嚟都係一個合法嘅行動嚟嘅。
陳寶瑩話：即使示威遊行符合限聚令同埋公安條例等，亦都不排除當局以其他罪名起訴。
話一個擔心嘅話，就唔係因為佢打電話嚟，而係事實上成個香港個形勢，同埋佢對於一啲所謂仲喺發生緊嘅團體，即係佢哋嘅處理手法咯。而家個法例咧，其實就係好含糊，四人得請願啦。根據個香港法例咧，我哋冇觸犯過任何香港法例嘅。咁但係咧，而家個香港嘅法例咧，譬如話有特別涉及嗰啲咩煽動罪嗰啲，就好含糊啊咁咯。佢隨時都可能唔知用啲咩方法嚟，即係都會有拘捕我哋咁樣。如果係一個國慶嘅，就根本就唔需要去即係用呢啲咁多嘅警力啊，去防止啲市民四個人嘅遊行，對於嗰個政府啊，根本就唔會實質嘅衝擊或者影響喺度。即係我哋被逼要去取消，咁你就即係知道咯。個信息就係話我哋即係話咧，大家咧唔能夠有任何嘅異嘅聲音咯，喺當日。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独立记者林彦邦对于香港警方采取的手法表示无法理解。
现在我们警方的做法跟内地
林彦邦说，现在香港警方的做法和中国大陆的国宝越来越相似，在所谓的敏感日子之前提前提醒可能会有游行示威行动的团体，提醒他们最好不要搞事。其实真的很难用合理的讲法去说明为什么连几个人非常小型的游行示威都不允许。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就是香港警察为了避免麻烦，直接阻止街头上有任何特别活动出现。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1日的国庆酒会上致辞，他说中国中央颁布港版国安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和支援香港抗疫，香港人历历在目，不会忘记。香港在金融、航运、教育等方面有多不胜数的优势，是香港的自信和竞争力所在。他引用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强调会继续为香港谋发展。
香港现正经历由治及兴的关键期，我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大家都应该为我们的共同家园充满信心，因为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无可取代的。我知道前路不乏挑战，但我深信谋夺于易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胜。我和團隊必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
獨立記者林彦邦表示，根據他的觀察，香港在中國國慶日幾乎看不到有大型慶祝活動，亦都沒有跡象顯示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有明顯提升。
過去从香港的一些选举，我们大概反映出来。
林彦邦话，过去香港的一些选举显示，超过一半的港人对于特区和中国中央政府有一定程度的不满。2019年反送中浪潮一系列的示威就是最好的体现。 依家港府采取强硬手法，将反对的声音压落嚟。在短短一两年之内，忽然说香港人变得好爱国，是根本不现实。疫情爆发以来，香港一直紧随中国大陆实施清零，近期至逐步放宽入境检疫限制。林彦邦相信，过去两年几的经历影响了港人对中国的观感。
特别是最近你看到很多的国家开始，
林彦邦说，尤其是当大家看到最近很多国家陆续取消他们的抗疫措施，部分国家连口罩都不用戴了，但是在香港，至少在口头上非常严格的抗疫状态之下，港人根本无法由政府的抗疫措施入面看到任何的合理性，亦即是说任何时候都会将所有东西捉得最紧，很多行业受到沉重打击，你就很难期待港人会对港府和背后的北京政府有很大的好感。他说，虽然港版国安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氛围，却难以改变人心。
就是有一半就是支持政府的人，他们可能会，
林彦邦相信香港有一半的人会越来越爱国，或者是表现出来越来越爱国，但是另一半的人，他们的想法不会有任何改变。经过2019年，他们对北京政府的看法已经是固定了。林彦邦说，虽然所谓的爱国教育无助扭转部分港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他们的下一代却可能被潜移默化。这一点亦都是2019年后大批港人选择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之际，多个团体在伦敦组织示威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外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谢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团体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之际，在伦敦发起示威，有示威者在中国大使馆外焚毁中国国旗。约300名示威者先在伦敦市中心皮加地利围聚集，再游行到1英里外的中国大使馆。他们沿途高叫口号，批评中国侵犯人权，要求终止对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以及蒙古族人的迫害，亦都有人呼吁要保障台湾的自由。游行队伍到达中国大使馆之后，现场只有2名保安，有示威者在门外放下一面中国国旗，泼上粪便和面包虫，其后再将旗帜销毁。之后有警员到场封锁行车线给示威者使用，同时要求示威者向后退。示威者又用镭射笔和强光灯照射大使馆窗户。香港示威者 Pete 同一班香港人在示威入面举起一系列抗议标语，他手上的一个标语指控中国渗透社交媒体。他对美国之音说，
其中一些就是说，即中国是控制了全世界的人在不同的社交媒体那里，不准发表一些可能对他们有些反抗意识的一些信息。
他批评有些人的念书户口会在批评中国之后无故被封锁，中国亦都在推特上面推动大外宣。他说，
这就会令到有些人误会了究竟哪些是真正的信息，所以我们其实就很多不同的信息，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中国在做这些事，不要以为它是、可能只是纯粹是一些 share 一些新闻，但其实它 share 了很多假新闻，就导致到我们会有些信息上的混淆。
西藏和维吾尔人发言者都有提到中国境内严格的防疫措施。西藏人 Tashi 说，如果在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感染新冠肺炎，他们会被送到临时搭建而且爆满的隔离营，同时又不断有其他患者抵达，卫生环境恶劣。他说，近日有报道指西藏已经有超过56000人被送到隔离营。 根据美国之音藏语组报道，在一段广泛流传的录音里面，在拉萨一个隔离营的一个西藏父亲向官员求情，希望政府给他们一家人留下在一起，不要带走他们的一岁孩子。那个父亲说，本来他们测试结果是阴性，来到隔离营才变成阳性。他说，如果政府带走他们的孩子，他会宁愿死在隔离营，要求官员来帮他收尸。在西藏，批评防疫政策的社交媒体留言会被铲除，发声者更会遭到警告。一名西藏女子在抖音上说，她收到警察的恐吓电话，她表示如果她消失了，大家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示威者 Tashi 就说，
None of us can truly imagine or comprehend what Tibetans inside Tibet are going through. Yes, we had lockdown and were quarantined.
我哋任何人都唔可以完全理解喺西藏境内嘅西藏人正喺度经历乜嘢。虽然我哋都经历过封城同隔离，但我哋有基本嘅人权。点解西藏人唔配拥有人权？疫情三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正在回复正常，我们不可以被我们的兄弟姊妹被禁声。示威者在发言完结之后，在大约晚上八点结束集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中国教育部一份最新关于留学生的报告显示，有八成的旅外人才选择返回中国发展。而近年来美中关系交互之下，更有不少的华裔科学家选择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分析人士说，这些呼吸惯了自由民主空气的华裔科学家只身回来，除了要适应中国当地的政经环境之外，他们既没有团队亦都没有设备，很难真正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影响力。在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下，甚至可能仲要遭受嚟自中国同事嘅排挤，处境令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嘅报道。
中国教育部响9月20日嘅发布会上面指出，从2013年以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当中，有八成嘅人选择回国发展。2020年有意响中国发展嘅海归人才数量较2019年增加33.9%。增幅远高于2019年的 5.3%， 2018年的 4.3% 的同比增幅。华尔街日报在9月24日亦都报道说，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以及工程师放弃了在美国的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的终身职位或者是工程师的工作，返回到中国。据亚裔美国学者论坛的数据，2021年就有1400多名在美国深造的中国科学家放弃顶尖教职或者是在大企业的工作，转而返回中国。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22%。 很多个学者表示，美中日益敌对的政治情势亦是种族环境是导致这个趋势的原因之一。亚利桑那大学在2021年夏天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每十名的华裔科学家当中就有四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分析人士说，美国过去因为研究环境好，实验室经费和设备充足，薪资报酬亦都高，所以很多中国科学家选择留在美国。但是自从2020年起，除了新冠疫情因素导致很多的华人受到歧视之外，特朗普时代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是逮捕了一些中国学者，令不少的中国科学家感到压力和不安。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核子工程博士曾经任职于美国波音公司，并且在回台湾之后参与台湾当时核武研制计划的学立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需要的人才大增，当时留美返回中国的人才都是自愿回国效力。中国政府亦都给予了高度的礼遇，包括不错的待遇、舒服的生活环境以及子女的就学安排。
可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就几乎完全变了调， 有一次跟中美关系，
郭立维表示，但系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几乎完全变咗调，尤其系中美关系搞得紧张之后，就已经唔系自愿回国，而系被逼回去。佢表示，除此之外，中国政府现时亦都唔理系海归派还是系本土派，只要一道命令下去，说唔准出门就系唔准出门，有人想去实验室就系翻唔到屋企，咁样嘅例子系太多。贺立维表示，在美国工作，公司一定会和雇员签立保密协议。如果是华裔身份，进入是美国国防相关的民间单位的要求是更加严格，公司会调整他们的职务，不给他们是触碰到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怕他们会窃取国防资料和科技机密等等，这些人时不时就被当成为是间谍看待，遭受到同事异样的眼光。他们在被信任的环境之下工作起上来亦都很不舒服，这种半自愿半被强迫的情况之下，有些人甚至是绿卡，只是申请到一半就离开。贺立维说，如果将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比喻成为是一座人才金字塔，具有国际知名度，享有终身教职的人是金字塔的顶端，属于少数。全球著名数学泰斗邱威同可以讲是金字塔顶端的代表，他在今年四月宣布放弃自哈佛大学退休，在美国五十年的生活返回中国，全职受聘为北京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他没几年之前在南京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面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得到美国欧洲的帮忙，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但是这几年来在美国的带领之下，欧洲和美国在多方面共同抵制中国，包括对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制裁，还有很多华人的学者被美国无理无告，以后的路要靠他们自己。贺立维表示，除了金字塔顶端的科学家顶住高国际知名度的光环返回中国，或者仍能够享有高级的礼遇之外，去年返回中国的千余名科学家当中，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金字塔的低层的人，是顶端的人数是数十倍。他说，这些被美国政府赶回中国的人，返回到中国等于是高不成低不就，有些甚至是还会遭到中国同事的排挤，因为他们害怕工作被这些海归派抢走。尤其中国有一些工作是属于政治任命，所以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也都不一定就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这些人的事业前途令人堪忧。他说，以他过去在波音公司也是帕克莱大学任教的经验，单打独斗一个人返回去中国是无意义的，因为高科技研发一定需要一个团队，还要有良好的设备和软体等等，才能够发挥强大的效益。贺立维还表示，在美国离开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要走的非常之干净，连一张纸都不能够带走，而且被告知离开的时候有一天的时间而已，经常都是上午在你的台上看到一张被告知的字条通知离开，当日下班的时间过后就不准进入办公室，原本的电脑通行证都是断了线，连公司大门都入不到去，国防相关单位是更加如此。
那这些人他资深的回到大陆去，他手边什么都没有。
贺立维表示，这些人他们只是隻身返回到大陆去，他们手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张纸都是没有，他如何发挥到他们的专长，还有什么位置可以给他们，一个萝卜一个洞，你没有合适的位置给他们，再加上他们呼吸过自由民主空气返回到中国去，中国可能会有不适应的问题，所以他是真的是非常之为他们担心，在中国要怎样生存。美国休斯顿大学城中校区东亚政治系副教授李坚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1999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因为涉嫌向中国或系台湾泄露核机密而被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解雇，并且被逮捕入狱，历时一年半之后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在那一段的时间， 他就发现自己所处的美国大学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好几位华裔教授，后来才得知他们都是从比较敏感的美国武器研发以及是导弹相关的研究所过来，因为他们已经是无法在那些单位里面待下去，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跟人讲清楚，亦都无法替自己辩驳他们忠诚于美国，所以他们宁愿离开原职改到大学里面是任教。李坚强表示，如今美中交恶，抗中亦都成为了美国政治人物的选战提款机，激发了社会上面对于华裔人士的不信任，尤其是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推出之后，对很多在美国大学里面从事生化、半导体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产生了一种压力，即使该名科学家未有在中国大陆建制，但是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住他们。李坚强并且以自身的经验指出，即使自己属于人民领域，亦都同样会有一些顾虑，有时他接受媒体采访发表他对南中国海的问题、两岸关系的看法时候，如果同美国主流意见不一致，他亦都会有所担心。
我们就会有这种担心，是不是我跟你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地方，你会觉得我是对美国不忠诚的，对不对？因为即使是美国白人，
表示我们会担心是不是我同你的看法不同，你会觉得我这样是对美国不忠诚，因为即使是美国白人在有些的问题上面亦都跟美国政府不一样，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怀疑的对象，美国政府不会对他们的忠诚度打上问号，但是我们会。分析人士说，华裔科学家返回中国代表人才流出美国，对美国亦都不是好事，恐怕是会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科研能量，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亦都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正在是减弱，因为不要小看中国过去40年来官派留美的146万名留学生，他们返回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其实都有非常之大的正面影响。
一方面就是他保持他的先进性，保持他的那个科研啊，这个创新方面的那个前沿这个地位、啊、
李坚强认为美国损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们保持了他
的
先进性，保持他的科研创新方面的前沿地位，仍然是会受影响的，这个是第一。而另外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力也都会减少，所以说关门是最不好的，一定要开门。李坚强还表示，撇除了美中关系交互的因素，中国现时对于海外学者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胜过30年前。他说中国的整体科研环境普遍提升很多，生活环境大幅提升。据重大科研成就的教授工资亦都同美国非常接近，甚至是更多。而且对海外中国人来讲，美国是他们的领养家庭，中国是他们的血亲家庭。所以在为美国作出贡献之余，为中国作出贡献亦都值得肯定。因此他说在他任教的大学里面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从前返回中国的人数是凤毛麟角，现时则是成批成批地回去。不过亦并非是海外的中国科学家或者是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想返回中国。中国闽南师范大学助理教授李景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中国的大学含研究生的教育十分之外版，都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所以中国最优秀的学生还是会到国外学习最新的东西，那些东西也都只有在国外才能够学习到，鲜有人的人返回国的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太行。他说中国在招募人才方面为了达标也都有很多是凑数的，所以水准参差不齐，但是普遍来讲仍然有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而且除了实用价值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树立样板。比如中国政府就很喜欢宣扬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故事，藉此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顶尖科学家放弃美国返回中国替中国效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中国公安机关为了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动员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执勤，至今夏季治安八日行动共拘获超过140万名的犯罪嫌疑人。外界质疑这一场历时3个多月的运动是否具备法理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有没有硬指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在9月28日的百日行动记者会上，中国公安部发言人仇宝利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行动共破获刑事案64万宗，找获犯罪嫌疑人超过143万人。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向美国之音表示，临近中共二十大，当地公安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监控。
电话跟微信，只要讨论去北京维权了，警察，那么还有呢？
顾国平说，若果意见人士在电话或者微信讨论去北京维权的话，警察和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上门将人带走，将他们带到黑监狱软禁。很多上访人士都被困在度假村这一类黑监狱。以前的话，当局会在火车站或者在火车上将人拦下，现在他们更进一步。中国公安部对外表示，公安机关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用硬拳头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身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顾国平就认为，维稳算是百日行动的最主要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说，当局就二十大维稳工作对警员下达硬指令。
上访的人都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啊，今年维稳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访民啊，他的
顾国平说，根据上访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任何访民如果去到北京，他所属户籍地负责维稳的警员就会被下岗，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警察搏晒命要将人控制在当地，不让他去到北京。一旦他去到北京的话，这个警员就会被下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早在百日行动展开之前，当局就已制定指标，140几万名嫌疑人落网表面上是惊人数字，但是以行动的规模来讲，其实在情理当中。
1949年以来，这种运动式的，我们说政法运动吧，
陈道银说，中国1949年以来一再出现类似的政法运动，由上世纪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各场运动都是有指标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是由上而下，即使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硬性指标，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持续，上头会向下面下达指标。100多万人放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来看，一个省要拉5万人，亦即是不是那么多。中国公安部在记者会上并未将100多万名嫌疑人归类，但是陈道银估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议人士。陈道银说，这100多万人可能包括流民、黑社会啊，咁但是很多意见人士，包括宗教团体，都可能被纳入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这个框框当中。因为当局既然是要营造安全的环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类人对于社会的治安恐怕亦都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运动式执法和依法执法是有冲突的，依法执法讲究的是程序证据，而运动式执法苗头要早打早找，运动式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陈道银说，他不可以说当局是有意识地去乱拉人，但是指标压力可能会对执法部门或者是具体的执行部门造成压力，亦即是应找尽找，应步尽步，因为尺度不是外界所能够掌握，程序上不严谨，执法的尺度就比较灵活，不是大家由正常的法治意识下所能够作出的判断。 今个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载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重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陈道银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中国正在开倒车。
特别是这五年以来，我们很少在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陈道
银
说，最近这五年以来，大家很少在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讲法。在毛泽东时期采取的是这种运动式的革命式的模式。要改革开放，就意味你不能够再好像革命党这样去做事。咁所以后来就有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呢一种嘅提法。但系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嘅执政党，亦都系马克思主义嘅革命党，亦即系话革命党又翻嚟啦。河北唐山今年六月嘅烧烤店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陈道银相信。中国新任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希望以打人案为契机，在召开中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动检验自己的权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9月27号在东京举行，两日之后的29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专家认为，从参加葬礼的中国和台湾代表就可以看得出日中关系与日台关系的两极化，而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令到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不抱有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9月27号下午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包括台湾、中国在内的多名政要是出席，宾客总计大约有4300名，其中中国派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刚作为是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而台湾则是爆出包括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内的三位政治层次极高的政治家是出席安倍的国葬。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国以及台湾分别派出参加安倍葬礼的代表的层级，可以看出日中和日台关系紧密以及是重视的程度。徐宏兴表示，台湾方面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立法院长以及现任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20多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皮尔斯的两个小孩子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子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多久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 好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嘅职务，翻新罕布什尔老家。佢唔愿意住喺华盛顿，即使系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系好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系由佢嘅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和英国交涉，成功的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权废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四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是收三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三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一条，但是修筑哪条好呢？很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权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内布拉斯加位于18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 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站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杜格拉斯说议案将奴隶制的全废权交给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他说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还说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在地图上将自由州和奴隶州区分开来，但是地理划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讲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全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北方很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亦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要回中国过年， Larry 就送他去机场。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No skin off my back 以及 In somebody's shoes。
Larry， 我们要抓紧时间，赶快将这箱搬上车，如果不是就赶不及了。
My gosh， 李华， your bags are so heavy. Why do you need to bring all this stuff back to China？
我家亲戚朋友多，
个个人都要送啲礼物，箱点会唔重啊？再讲，还掂有你帮我搬啊嘛。
Well, they're definitely heavy, but since I needed to get some exercise anyway, it's no skin off my back.
乜话？搬下行李腰就受伤？你咁散？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no skin off your back, that means it doesn't bother you or it isn't a problem for you.
Oh, 我明啦。No skin off your back 意思系小意思。你话你横掂都需要健身，所以搬几件重啲嘅行李对你嚟讲唔系问题。
Right. Or if you complain that the plane tickets are really expensive, I might say that your parents are paying for them, so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诶，你点知呢次系我爸爸妈妈买机票噶？So it's really no skin off my back. 好啦 ，Larry， 再唔行我哋就迟到噶啦。
That's all right. I don't have to fly anywhere today, so if we're late to the airport, it's no skin off my back.
好啊 ，Larry。不过你听住，如果你特登咪咪摸摸，累到我上唔到飞机，我保证 there will be skin off your back. 我一定唔放过你噶。
Relax, Li Hua. I was just kidding. The car is loaded and ready to go. Do you have your passport and tickets?
机票同护照都喺我随身嘅背囊里边，我都检查过几次啦。你唔会觉得我傻到连机票同护照都唔会带啩
？Of course not,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nothing goes wrong. So if I give you a quick reminder,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讲真啊 ，Larry， 你睇雪好似越嚟越大嘅，飞机可唔可以准时起飞噶
？I hope so. Let's go.
啲雪真系越落越大啊，能见度都好差，前面车都睇唔清楚啊。
I know. Do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go all the way to the airport? The flights are probably cancelled.
真嘅，我而家归心似箭，航班如果要推迟，咁就激死我啦。
I know how you feel.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你想着我嘅鞋？我对脚细过你嘅咁多。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re in another person's shoes,That means you're facing the same situation as he or she is. But we only say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but never if I am in your shoes.
Oh, 我明啦。话 in someone's shoes 意思就系如果你系我，你系话你好理解我嘅心情。如果换咗系你，飞机临时推迟，你都一定会好失望，系咪咁解啊？
Exactly. But you know, Li Hua, 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 the airline shoes.Even though all the passengers want to fly, the airlines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passenger's safety.
讲得啱，如果从航空公司的立场出发，乘客的安全才是第一位。我坐在飞机上都不想提心吊胆的。
Don't worry, Li Hua. If they cancel your flight, they will probably give you a free ticket somewhere else, so it won't really be any skin off your back.
哎，唔好讲呢啲啦，听天由命啦。Larry, 我去中国呢段时间，你有咩计划啊？
You know, go out to wild parties, meet lots of girls, that kind of thing.
Hey, Larry,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开这种玩笑了。你不怕我当真的？好像你说的这样，周围去 party, 最后连男朋友都换了。
Oh, Li Hua,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a joke. So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the airport.
太好了，我赶快去将行李托运。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wouldn't check the luggage.I would just carry all of it onto the plane to save some time.
好主意，我过完春节喺北京翻嚟，你可唔可以嚟接我机啊
？Sure, but next time you have to tip me for carrying your bag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 skin off my back， 意思就系指冇乜大不了；而另一个咧就系 in somebody's shoes， 意思咧就系指如果处于某人嘅地位或者境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